透过现代科技的传达，无远佛界的可以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在非洲我们不知名的、未曾看见、不熟悉的一个国家的名字，那个地方也有我们的信徒。那么透过网际网络就可以收看收听啊，远从台湾或是世界各地传达到他们那里的一些讲道。有时候不是整篇的这个长篇大论去感动人，一句话深植人心，化开来好像是圈圈的涟漪啊，我们的一句话可能在一个人的心湖里头投下了一块石头，让他久久不能释怀不但有余音绕梁的那个效果，而且他久久不能释怀，去思考可能对他人生的道路呢有指点迷津啊，也能够在颓废啊丧志当中呢重新再起。所以我们讲道者可能我们自认为无关宏旨，轻轻的说了一句话，但是神的灵要借着这样去帮助某一个人，他正处在这个境况中，所以他需要这么一句话。大家我们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啊，当我们准备了一个我们最认为说非常完整的章篇，但是在传讲的时候啊，就会生发很多的联想啊，甚至是可能我们自己本身都没有想过的。那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把它解读，就是神的灵在带领啊，带领我们把你未曾准备的把它娓娓道来，那么也让那些真正需要的就在这个当中得着帮助。一个宗教它要具备四个条件，这是第一个，它要有崇拜的对象，那第二个它要有崇拜的仪式，那第三就是信奉的经典，那第四个就是要谈生前死后，就是终极性的关怀啊，解答生从何处来，死将往何处去，在来跟去之间，人生在世上生命的意义跟价值，那这些都是宗教要回答的啊，我们的信仰都具备了这完整的这四个条件。那我们看一看，我们有非常清楚的独一真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对象。那在进行这个崇拜的仪式，这个仪式当中呢，讲道占着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的崇拜当然可以包含我们的圣礼、我们的早祷会、我们的讲道聚会、安息日聚会、灵恩布道会啊，或是各种的讲习会，因为都有唱诗祷告，而且有讲道，那讲道就占着整个聚会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部分，最重要的一个，也不是说最重要，就是说他花的时间是最多的啊。唱诗祷告当然是必要啊，那讲道就是让我们去领受神的话语，那这个透过讲台的造就，我们信徒的灵性就这样被培植起来，慕道者的信仰就被建立起来啊，那很多人在不同境况底下所需要的也都透过讲道者来造就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们诸位手上我们口中所说的所手上所做的就是往这个方向来，也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求主耶稣来继续带领我们大家，因为我们无形中在各地教会我们成了一个真理的传递者，也成为了教会稳定的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因为我们诸位每一篇的讲道就在安定人心、教导真理、安慰忧伤啊，这个坚固啊，颓丧者，这都是我们在讲道中所达到的。 那我们从主耶稣领受了这些恩赐，所以教会就安排也差派我们去做这个工作，那应该是我们是适任啊，求主耶稣坚定我们的手啊，继续在这方面来努力。那小弟之前有在短暂的时间在神学院有跟神学生一起学习讲道学，那现在神学院的课程都卸下来，因为有更年轻更优秀的下一代的工人啊，当然我们要传承啊，那么有比较多的时间也来思考一些圣经的道理。其实讲道学啊，第一个它没有绝对的章法，没有一个说绝对性的一个章法。那讲道它是一生的侍奉，要学一辈子。它是跟着你的灵修在成长的。讲到这个侍奉是跟着我们的灵修在成长，跟着我们在属灵的体验上一起成长的。所以没有哪一个人说他讲到已经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啊，已经到达最高峰，没有所谓的最高峰啊，没有最好的讲道，只有更好的讲道。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比较适合我们用的方式啊，这是小弟先要跟大家来提醒的。那所以我们还是在学习啊，头发白了还是要学习。那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这个讲道啊，现在会害怕讲道啊。现在讲的少，然后一讲谈到讲道，心里就会有更大的压力，比以前更大的压力。以前注目教会说起来就是也没有很多时间准备啊，就是一支笔起来就挥就几下，可能就认为说自己把这个大纲都定好了。现在想起来啊，真的是因为也是主耶稣怜悯，那我们能够戒慎恐惧的来讲道，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更谨慎的来准备啊，那更完备的来做一些心理上的预备，应该是好事。那今天小弟啊，大概会跟各位来谈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有关于讲章的结构组织，那另外一个是有关于讲道啊。那我们也会跟各位谈说讲章怎么变成讲道。我们在讲台上的造就就是分这两个部分。台下未上台以前就是讲章，那你讲章把它变成讲道，就是在台上啊把它完成。我们可以这么说，有比较完备的讲章应该会成为一个好的讲道的一个基础，但不是说我们有好的讲章就一定有好的讲道。因为讲章它是静态的，是文字平面文字的一个记录记述起来，怎么样变成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声音的传达，透过这个声音的传达工具呢，把它讲出来。那这个当中就包含着语言的应用啊，语言就是有它的文化，一定有它的文化跟它的背景的思想。那怎么样让那些听的人跟我们是用着同样的语言，也是有同样的定义，然后呢也接收到我们跟他所谈的，他也能够领受。所以编写讲章固然有它的困难，可是如果能够完成一篇讲章啊，应该是可以啊成为一个好的讲道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还必须要透过声音语言，可能我们的肢体也配上了一些动作，那么我们营造一种现场的氛围，那讲跟听的人之间其实有一种心灵的互动。当然我们也不可讳言，还有我们看不到的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所以如何把这些都掌握起来，那讲章其实它是比较静态的一个这个工程，那么讲道就变成是动态的，而且它整合了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那一些声音语调语言的应用氛围的营造还有心灵上的 互动，台上台下的互动，那怎么样再让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耶稣怎么带领，那这些都是变成讲道他必须要有的。所以讲道说起来会是比较困难，他要添加了一些其他的条件。那我们想说先跟各位来看这个讲道，这个比较小张的 A4 的这个讲义，我们待会再看讲章的 结构。讲道的意义啊，什么叫讲道啊？如果我们从圣经看啊，圣经它原来是讲说谈论或是说，那所以讲道是讲论神的话语。我们在真耶稣教会的讲台上讲道，不是吴乐天在讲古啊，也不是在说西游记的说书啊，当然也不是黄俊雄的布袋戏演出啊。我们已经在真耶稣教会的会堂这个讲台上呢，他已经界定了，就是讲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教会就是标榜我们要高举神的话语，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因此呢，在我们的讲台上呢，是讲论神要我们讲的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第一个先有的概念。那当我们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在想，我是不是在讲神要我讲的啊？我自己想要讲的跟神要我讲的这两者之间有区别，但可能也有交集啊。也就是说我想要讲的就是神感动我的，那当然是一个最好的状况。那如果是纯粹我想要讲的，但是你想要讲的如果能够从圣经取材，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也不为过。可是如果我所要讲的跟圣经的道理是不一样的，那显然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们在侍奉上呢，很怕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真耶稣教会有提供很多的侍奉平台，我们的讲台就是一个平台啊，宗教教育的教员、领师、司琴、访问、布道会，这些都是侍奉的平台。那侍奉的平台就是，这是神的平台，所以这个讲台就是神的讲台，教会的讲台，这个讲台不是人的。那既然在神的讲台，我们就要讲神的话语啊。我们不是透过真耶稣教会的侍奉平台去舒展个人的抱负，去推展个人的一种理想，不是的。仆人就是要忠于主人，仆人就是听命于主人。所以我们当教会的仆人，主耶稣的仆人，我们不是来当主人的。你当主人就是我要来改革真耶稣教会，你就超越了，你就变成在主耶稣之上。除了主耶稣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救主吗？你来改革真耶稣教会吗？那就是前辈都错了只有你对，别人都错了只有你对。好大的口气，傲慢。我们今天不是来当主人，不是来改革真耶稣教会，我们是要来顺服神，照着神的旨意来做事，照着神的旨意来说话。不然的话你就超越了，那个定调如果定不错了，方向一定偏。所以教会的平台不是让我们来舒展我们的抱负，来完成我们的理想，不是的。仆人不能有计划书的，不会有的，他是听命于主人，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圣经已经非常完备的记录了神的话语，尤其是在得救的真道上已经完备，所以呢，我们就是这样的来根据圣经来讲，是神要我们讲的，然后呢，讲论神所启示的，就是圣经，就根据圣经来说。那我们说的时候也是按着圣经的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啊，好像说在切石头，很正的把它切下去，那每一块石头都可以堆在这个磐石上，这个房角石上面，那都非常平整的一直堆砌起来啊。如果有歪歪斜斜，那上头发展起来的就是歪歪斜斜。我们在讲到就是 好像一个建筑的概念，我们要建立一个人的灵性，牧养一个人的灵性。我们讲台就是透过讲道来牧养。那我们讲的道理呢，每一块题材都是方方正正的切了，在山上就切好了，所以他搬到圣殿那个地方，在那个基础上呢慢慢堆起来，就平整，不会歪斜啊。那当然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四经的法则上有所涉略，因为那个是一种科学化的方法来研究圣经。那通常我们所说的能够按着圣经的真正义来分解，就是说圣经本身就有在解释圣经啊，所以我们的长辈呢，他们也有一些释经的法则，就是读熟读圣经，熟读圣经，新约怎么去解释旧约，旧约的预言如何落点应验在新约，那互相参照比对。我们熟读以后呢，不是只有看热闹，不是只有看表面的道理，我们还深入到背后去看它的门道。哦，圣经怎么样自己解释自己？那当然一般的文学上的啊诠释的法则我们也是要应用。啊，有时候这个字词义，一个字一个词可能是一个石头就在我们的路上。那我们要跨越过去，它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还是垫脚石。如果我们能把它解开，那这个字呢，这个石头就变成垫脚石，让我们站得比较高，可以看得更远。那如果没有跨越过去的话，它可能变成一个绊脚石。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借着上下文多看一下，那这个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多看上文多看下文，文脉的一贯性掌握了，我们可能对这个词就清楚知道了。那再不然我们可以透过不同译本啊，光是中文译本呢，有天主教他们出版的思高译本，它也是非常忠于原文。那吕振中译本呢，吕振中译本它也是从原文直接来翻译。那和合本圣经呢，它是很适合华人来研读啊，它的翻译呢既文又白，既白又文啊。这个胡适先生啊非常推崇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因为百年前啊中国正在推展白话文的运动，那这个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啊真的是作为一个经典的著作啊，文白相间。如果太文言，一般大众可能无法来这个明白。但如果太过于白话，就变成太白了啊，太白呢就失去了经典的味道。感谢神啊，我们的和合本真的是文白相间，既文又白。有时候它的文词很简略，可是它表达的意思很深远，也能够让我们明白啊圣经原来的意思。所以同样的语言，多种译本的参照可以帮助我们来对圣经有正解啊，用正义来分解。那可以透过其他的不同的语文啊，比如说你要看单复数时态或者是说其他的文法的表示，那英文也是很好的参照。我们大概都可以轻易的来读一些英文的这个版本，因为它也都翻译得很白啊。那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圣经工具呢也可以熟用。再不然呢也有原文的词典啊，旧约的文字多数就是以希伯来文来写，新约啊就是以希腊文来写。那有很多学者的努力呢啊，他们编撰的一些词典，那么在网络上有一些工具，我们也是唾手可得啊，俯拾皆是啊，我们都可以信手拈来啊，可以好好的应用。那当我们对这个字词有一个掌握啊，透过上下文的来理解，或是查考不同译本还是说原文的词典，那帮助我们理解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呢就更容易了。那另外就是说历史背景也是要掌握啊，就是说 写作的时代背景，他对着当时候的一群人啊，就是选民来讲，他们的信仰状况、社会的状况是如何？先知为什么要讲这一些话？是依附在当时候的这个背景的，有他的时空的基础，不可以偏离，先回到他原来要说的意思，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说的是什么意思。那先知的预言他会有多次的应验现象，有历史性的应验，就是对他当代稍微比较近的年代的人来说，他们国家即将的遭遇，这是历史性的应验。但可能会有多次，在历史上有多次应验。那我们从圣经也可以去找得出来，我们的长辈呢，他们研究以后，常常在我们的属灵的刊物上，在著作上面也会把它呈现，并不困难的。那然后呢，它可能会有在不同层次，除了地面上在历史中可能有多次应验，在属灵的层面它也会应验。那属灵层面的应验可能也有多次的现象。那第四个就是说，它一定有一个终幕的应验，因为旧约的圣经的预言，几乎全部都会投射到末日主耶稣再来前后的那一段时间，所以它有一个终末性的应验，那历史的先知的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历史性的应验、多次的应验、多层次的应验、终末性的应验，那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背景先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再来呢，就是以经解经，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旧约的预言有落点在新约，有相对应的经文，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来读，就可以勾勒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图画。旧约是模型，新约是实体的应验。旧约是影子，但是新约就是，本尊，本人本体的应验。在我们互相对照，就可以，画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来，因此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按着正义来分解圣经呢，我们可以透过一般的文学的法则，这个历史背景先掌握，字词义的查考，上下文脉的掌握，上下文多读一下，再来以经解经。那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够按着圣经本来的正义去分解它了。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奥秘性的这些教训呢，可以透过，教会传统中的这个主张来帮助我们理解，教会传统的一些在真理上的主张，有共识共信之道，一般也是从 整体的圣经的原则，它的一贯性去发展的。而且这一些呢，是有经由我们的历代的长辈他们在属灵侍奉上的真实的体验所汇整的，所以呢，就加上这一些的话呢，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应该，相去不远，八九不离十的，我们大概可以掌握，绝大部分的这个道理。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它有时代性，未到那个时代，没有把它掀开，启示就是把它掀开，还不到那个时候掀不开，或者是说不明，晦暗不明，那就留待日后，历史的发展呢，时间点到了自然就揭开，我们就放在心中，时常的来反复思想，当有一天晨星出现在我们心里，就能够明白。所以这个部分的奥秘呢，我们就不需要去强解它，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有限性，但圣经是有它的一贯性的，所以我们没有偏离圣经的一贯性，我们也能够以经来解经。那我们讲这些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还是要谨慎，比较完备的来查考，是更好的，更准确的去掌握住圣经的话语。那么感谢神，就是说我们真耶稣教会，长辈的这种努力，那么也透过很多，长职的弟兄姐妹的他们在潜心研究，那么主耶稣也赐给他们的智慧，整合到现在，也可以说了， 我们真耶稣教会已经有一套真理的规模，在这一套规模当中呢，我们能够去掌握得住基本的道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以小弟的理解来看，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那有一些只是我们在与生俱来的，我们的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一些概念，或是个人的成长背景啊，那我们对圣经有一些不同看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得救真理的掌握。感谢神啊！我们圣经的不管是从手抄到翻译啊，到印刷、分章分节等等这些过程呢，在历史中啊，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有一些有人的疏忽、人为的因素啊，造成的啊有不同版本、不同的翻译。可是呢，神的话语啊，神一定会亲自去保守，神会保守他的话语，因为这个要给我们有得救的智慧。那神的能力，他的作为，他会保守他的话语，让后世的人在理解得救要道的这个区块，他是不会模糊不清的，是非常准确清楚确定的，可以让我们来明白。那我们在信仰上有很多的体验呢，可以做印证。圣经好像是这个说明书啊，一部机器的操作的说明书，我们可以说它就是信仰的说明书。那我们要开始操作一部机器呢，我们不懂得怎么操作的时候，我们要先看说明书。那说明书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去操作，当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说明书所说的那样的引导，用我们操作的经验去印证这个说明书所言不虚，那就表示说这个说明书它没有说错，我们的经验也是正确，两者合一。那这就是一个正信的信仰。主耶稣应许信他的人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叫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啊，要在那里等候，他们就祷告，时候到的是五旬节，圣灵就降下，然后神迹奇事随着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那今天我们的教会跟使徒时代的教会所领受的是一致的，是一样的哦。那我们就说了，这个圣经没有说错啊。我们在进行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呢，我们的体验是正确的，因为这两者是 match 是合一的。那这种的传统的这种传下来的信仰的资产，这种的经验非常宝贵，这也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可以啊一起来参照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啊，只要我们稍稍的有用意的话啊，用心的话，应该不是那么困难啊，除非有一些圣经学者他们原本就认为的是圣经的难题。但是主耶稣虽然在神虽然在圣经里头没有为我们解答所有的问题，但是信仰就是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答案啊。当我们的答案不够的时候，我们去祷告啊，我们去建立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呢，那种体会就自然在我们心中就有一个引导啊。所以感谢神啊，这个部分我们就跟各位谈这样。那再来讲到是什么呢？是神向人讲话，圣经就是神要对人讲话，只是透过那些作者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今天我们就是代表神哦，我们在传达神话语的事情上面，我们是被差遣的，被差遣呢要来代表神说话哦，像古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是被差遣的。那今天我们也是被教会安排，教会安排就是教会来差遣我们，因为这个也有经过职务会，大家众人以为美啊，也认定我们有这方面的恩赐啊，所以安排我们来做这个工作。那我们当然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自夸自大，反而要戒慎恐惧，我们说的在台上说的就能够真的是不是只有人在听，也是神在鉴察。我们讲之前神已经鉴察我们的心了，所以我们在讲道的事上我们要有一种概念，哇，我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众人会把我们当成是我们在代替神说一些话， 那既然要代表神来说一些话，当然是要讲神的话，不是讲神话，不是讲外面的神话，不是在讲个人的神话。所以有一些领会者，他在台上他还没有开始讲道以前，他都会问大家认不认识我，有没有认识我。那其实这个是非必要啦，因为认识有没有认识你，跟你现在要讲的道理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我们在这个讲台上就是被安排被差派，就是要来讲神的话语。你个人的身份呢不必去凸显。你看那个先知书，先知呢他在写先知书的时候，有时候他只讲谁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得到神的默示开始工作，他的家庭背景什么都隐没。因为先知他不是先知书的重点，先知本人这个工人他不是先知书里的主轴。先知书里面的主轴就是神的信息，神要他传讲的信息，所以他的身份是隐没的。我们也不必要去高抬自己，但我们说的话就是要让人知道说这是代表神在说话。那我们要代表神来说话，我们就研读圣经啊，就讲圣经的话啊。圣经就是神所启示我们的，那这样就会让人来认识神，并且呢透过我们讲到讲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话语的能力就会展现出来，会进入他的心去帮助他，可能有责备，有安慰，有鼓励，有扶助，有引导，有点醒，那这些就产生了他的力道出来了。那再来，小弟一直认为说讲道是一种全人的侍奉。虽然我们讲台上是一个小时，但我们奉献的不是只有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把它理解成讲道其实就是一个人生命的展现啊。这最终的追求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长辈，我们有些长辈啊，八九十岁了还在我们的真耶稣教会的讲台继续在造就我们的信徒。那他们一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他本身就是一篇讲章，他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一篇很好的讲章，因为他经历过很多很多的那个艰难。在那么早的年代，侍奉讲道传福音是很艰难的，很多不便的，但是他们能够活到现在，主耶稣也让他们能够继续做这个工，它就是一种全人的侍奉，那就是说身心灵的奉献了。那首先当然我们既然是一个全人的侍奉，那不是说我把嘴巴奉献给神，我其他东西都没有跟着上来，不是的。我们讲到是一种全人侍奉，就是说首先要经过一个过程啊。在我们真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个神圣化的过程，我们要进到主的恩典中呢，我们有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就是洗礼赦罪，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洁净的祭物。像保罗说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奉献的，不是在为着每日所犯的罪愆在那里斤斤计较做文章。我们已经离开那个基督道理的开端了，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洁净的，所以我们直接奉献上去呢，不再是为了自己的罪，是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圣化的过程，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神圣化的侍奉。那什么样叫做神圣化的侍奉呢？就说我们的思想一定要经过圣化，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德性一定要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那这个神圣化的过程，小弟有讲过，可能是一辈子一趟非常遥远的旅行，那什么叫做神圣化过程呢？具体的来讲就是回归真理啊，我们个人的思想回归真理，我们的思想就是经过圣化，我们的生活行为德性我们回归真理，按着真理的标准来做，这就是经过一个神圣化的过程。我们自己本身先经过这样一个神圣化的过程，当我们站到讲台上去的时候，我们呈现出来是一个洁净的，摆在祭坛上的洁净的祭物。所以我们不是只有把嘴巴洁净，根本的就是思想。今天这个世代，魔鬼要跟我们打思想战啊，思想战啊，因为他从思想开始改变我们的观念。 在伊甸园里头就是这样，伊甸园就是思想战。伊甸园我们始祖失败，魔鬼他第一次使用的方式呢，一举就奏效。所以从女人而出的这些世世代代的人呢，他觉得说，女人我第一次用就奏效了，那女人的后裔我不断的使用一定会奏效。那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是这样，思想战，它让你一点点似是而非，是非而是，它会偷换，它会改变。哦，你一点点，你看蛇对女人说，然后女人对蛇说，开始对话，这是不应该有的对话，不应该有的对话，结果对话以后就产生了不应该有的结果，那就是把全人类都陷在罪里面。思想开始，他一方面告诉你神的话也是可以改一下的，绝对的变成是相对的啊、哦，到最后说不一定死，如果蛇说你吃的时候一定不死，那跟神的话也是直接对杠，但是他要偷换，他把它变成不一定死，不一定死可能也是一定会死啊，只是不一定啊，还有一个游刃有余的一个空间呢、啊，结果就陷在当中的，而挑起一种不应该有的欲望，你变如神，你可以扮演神的角色，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你为什么听命于神呢？你神就是嫉妒你啊，人类跟他一样啊，所以一方面呢，两手的策略，一方面污蔑神的形象，神怕你们跟他一样啊，一方面呢又挑起他不伦的欲望，你可以跟神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人类扮演神的角色，大家都想要扮演神的角色，在生殖学生物学当中，他扮演神的角色要复制人，是不是啊？在道德上的主张，他要扮演神的角色，同性恋同性婚姻，这是人权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明明是道德问题，但是他把它转换变成人权问题，所以人权就跑出来了。亚当你看夏娃他被挑起的时候，人权就跑出来，我不要神权了，我要人权了，那结果就罪了，变成罪了，可怕。从这个地方开始思想，我们站在讲台上，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没有被真理圣化的思想，非常可怕。我们现在大家都戴口罩、哦、新冠状病毒它的病毒当然可怕、哦、这个 Omicron 是更厉害、哦、小弟原来2月11号有安排要到南非啊，刚好安排完以后南非就大爆发，所以现在大概是去不了了，因为现在是我们台湾把那个地方是列为第三级的警戒，红线的警戒、哦、那从那个地方回来现在要关、在那个检疫所检疫中心、哦、不是给你住一般的这个防疫旅馆、哦、检疫中心检疫所集中起来，说到今天就关兵营了，关兵营，看不到孙啊，那些都不嗨啊。两礼拜，然后他居家一个礼拜，那就21天啊，21天不做什么事情，只是整天吃，还有一把手机，然后就跟总会领生活费，真的有点良心不安啊。所以现在在考虑说要不要去啊。那我们有口罩，防止这些病毒去入侵。那我们在讲台上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戴着口罩？当然现在要戴口罩讲道了。但是那个无形的，思想上的口罩你怎么样去防备、哦、所以各位底下这么一群人坐着听你说些什么，我们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思想，真的影响很大。那我们又想起主耶稣的话语啊，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要依你的语言你说什么话，定你为义还是定你有罪、哦、行为当然是按着个人行为来报应，但是说话也是哦。所以基督徒哦，没有言论免责权。耶稣教会的信徒，面对将来神全面性、绝对性的审判，没有言论的免责权。立法院，我们立法院有立法委员，他在立法院执行的时候，他有言论免责权啊。他为了要挖出一些什么弊端，可能有需要，所以立法就保障他有这样。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呢，就算我们今天当立法委员，我们有言论免责权，国家的法律不能对我们怎么样，但是将来神的审判会对我们怎么样， 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信徒应该说全世界的人啊，你立法员在立法院有言论免责权，但是将来在神的审判当中，这个免责权是拿掉的。在网络上发言留下什么痕迹， Facebook 它都留下来，它不会消掉的。所以现在不敢玩 Facebook 啊，因为那个东西都留下来啊。哦，那你可能个人隐私就留下来。好了，那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哎呀，今天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大名大放啊，他以为没事啊。你如果说去帮助传播一些不实信息，其实法律会追究过来，一条线一条边整个都一网打尽。那我们要对神负责任的，所以不是说我们在讲台上讲自己高兴就好，说了欢喜就好，不是的，将来还有一个审判，我们讲的没有违背圣经我们就不被追究。那如果违背圣经误导人，末世的时候呢，绊倒人的事情是难免的，被绊倒跟绊倒人都有祸了。哇，但是我们一个月又排好多次的领会，那是不是我们更加要谨慎啊？哦，所以圣化讲到是一个圣化的侍奉，我们的思想生活行为德性都先回归真理。因为信徒不是只有听我们说些什么，他还要看我们做了些什么，听其言观其行，那我们能够合一，这个侍奉才有权柄。权柄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只有我们说什么，也在台下我们表现了什么。权柄就是榜样，榜样形象就是权柄。我们圣经的真理就是权柄，圣灵就是权柄。我们被安排讲道，我们这个讲道者的身份就是一个权柄。传道者的职分就是有一个权柄，长老执事的这个职分就有一个权柄。再来讲真理，真理有权柄，圣灵的能力拿出来也是有权柄。再来就是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榜样也是权柄。所以啊，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圣化的释放，同时我们是把所有属灵的权柄都放在一起去展现出来的，不是只有说了些什么，我们还拿着神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来造就这些弟兄姐妹，那这一个侍奉会更加的美好啊。那再来，这是一个信心的侍奉。信心的侍奉就是说理性要顺从信心的侍奉。简单来讲，其实也是说理性要回归真理了。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理性思考想出来的东西，但是如果没有把它回归到圣经的真理呢，那没有办法成为信仰。哦，圣经有，我们的信仰有理性跟感性。有一些人从理性进入，他查考查考查考以后，他认为圣经很好，哇，他把他的理性放下来啊，或是理性依归于真理，那他的理性都是在真理里头的，他会变成一个信仰，知性的信仰。然后他有一所体验的时候呢，他的信仰又变成是一种感性的有体验的信仰。那这两者合一，这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那我们在讲台上讲到的时候呢，通常给信徒第一面的印象就是说，我们是给他一种理性回归真理，是一种知性理性的一种侍奉。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的已经产生信心了，把我们的理性放在真理的面前，依归于真理，顺服真理，所以他就展现出一个信的这个果效出来。那再来，身心灵全人侍奉，全人的奉献。我们不是只有把一个小时的时间奉献出来，也不是只有把我们的声音奉献出来，我们的嘴巴奉献出来，是身心灵都完全奉上去的。哦，身可以说是时间啦、行动啦、行为啦，心啊，用心准备啦、虚心领受啦、忠心传讲啦、有热心热情去感动人啦，心有放下去啊，不是只有写了讲章就照本宣科，然后就是从头到尾就念一次，那大家感受不到那个热情，感受不到那个那样的一种对人的关爱，那就变成可惜啊。那当然他道理没有说错，道理本身就会造就人是没有错的。那如果说我们也能够把那个心放进去，因为会感动一些人啊。 那灵就是说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侍奉神，用心灵跟信实诚实来讲这个道的，那就有身心灵都奉献上去了。好，我们再看啊，如何来准备讲道啊？大概第一个就是说确立讲道的目标，那第二是了解听众的特质跟需求，第三是讲道的准备啊，那第四啊，跟我们提供一个想法，就是说什么是成功的讲道。好，然后我们先再看啊，确立讲道的目标啊，这个讲道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这一篇讲道我们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如果我们自己预先能够有一个想法，是有它的好处啊。那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引起一种说跟听的动机，强烈的动机就是讲道成功的一半哦。我们有强烈的讲道动机，那你有明确的目标呢，能够引发听道者的学习动机，在教学上也是这样，讲道也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讲道，我们能够先跟信徒说，我希望这篇讲道能够到达什么样目标，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那大家再有一个方向，你讲的时候往这个方向，听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然后听跟说的人就在同一条路上一起走，就同心同行，大家一起来接受这个感动，接受这样的教导，那就是定目标的一个好处哦。明确的目标有助于提升讲道者的自我期许哦。哎呀，我希望能够达到那目标，那我要用心一点，我要努力哦，所以他就有增强讲道的动机。那目标有助于指明讲道的方向哦。当我们的目标方向往那里去的时候，那我们在取材选用这个题材是不是比较能够有一个方向呢？不然的话放书自海，哇这么多哦，这个网络浩瀚大海，那你要找什么资料？那我们的脑筋里头充满很多东西，那你到底要拿出什么呢？但当我们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的题材你的选用哦，你怎么样去编写就有一个方向。再来就是说可以选用不同的讲章的写法，因为不同讲章的写法呢，大纲不同的排列哦，就是不同的问题它就会有不同的答案。那这种讲章的选用呢，可以搭配一个最好的表达方式，让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让信徒哦，能够清楚知道。那我们有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加强讲章的组织，我们会好好去排一下，我的目标是这样，那我现在定出来的大纲有没有朝向这些目标在发展呢？哦，有没有很贴切的都是对焦的聚焦的，还是失焦了？你自己失焦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就失焦，那听的人也是如醉无礼物啊！哦，所以有一个讲道的目标是好的啊。再来，目标有助于评量讲道的成果，就是说，哎，我们讲完以后，哦，我们可以来再做一个检讨，说那我这样讲适切吗？我们对信徒不晓得帮助是不是好？这个题材是不是很好？哦，或者说你对于讲到完之后，你会觉得说，那我这个整个我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调整的地方。你写的时候呢，写完以后要讲以前就可以检讨了。那讲完以后呢，又可以再检讨一次，那可以补强这篇讲章。那以后这个就成为一个典范，就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你觉得会说比较完整的一篇讲道哦。那我每次都能够这么做的时候，熟练的，那我们就能够比较好的来编写一些讲章了哦。那通常这个有关于讲道的目标呢啊，应该有两个方面了哦。一个方面就是认知性的目标，认知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传达一些圣经的知识，比较知识性的哦，或是当他理解到真理哦，让他知道一些教义啊，我们的这个信条哦，这方面就是比较属于真理的教导或是圣经知识的传播。那不是说这些就没有教训，你用这些东西然后再去延伸这个教训出来，那这个也是完整。那有一些第二种呢，目标就是比较属于情义性的， 情义性的就是说你要鼓励他去接受这个真理，你要去建立他的信心，是一种内化，心灵的内化。那这个心灵内化可能是催促他认罪悔改，可能是让他得到一种安慰，或是指点迷津啊，人生已经很这个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啊，其实不是路到了这个绝路了，不是没有路了，路不是到尽头，是应该要转弯了。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的讲道就是在引导人，你该转弯的，不是路到尽头了。有时候我们开车到东部啊，你绕过南回公路，一看到哇太平洋，心情就好了嘛。所以我们总会的同工都很喜欢到东部去，因为一看到太平洋，那个忧郁指数都降下来。哦，所以一看到太平洋，但是你看东部的路，它弯弯曲曲的，有时候你直看，一直走好像会掉到海，因为前面就是太平洋。那太平洋怎么不是在我右侧？怎么在我前面？不是啦，你一到前面的时候，哦，路该转弯的，不是扑通到那个太平洋下去，路不是到尽头，是该转弯。有时候我们的讲道会帮助人，是这个样子的。好，那再来，讲台造就的具体目标，我们刚刚讲一些理论，对不对？那讲台应该讲的比较具体，你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这四个啊，领人认识真神来得救重生啊，或是指导教导这个属灵知识来确立纯正的信仰啊，再来能够养成基督化的生活，因为有指导他正确的行为嘛。再来呢，进一步的就是让他能够来在神的教会里面服侍。那各位如果眼尖一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不就是我们宗教教育的目标啊？是啊，宗教教育的目标就是这样，我们讲到的目标也是这样，这是具体的哦，得救哦，重生得救，再来建立信仰，再来能够养成一种基督化的生活模式，进一步当然要因着基督啊，慈爱的救赎，慈悲的救赎，我们要在神的国度来服务啊，来为教会来工作啊，那大概是有这些目标啊。那第二个，了解听道者的特质跟需求啊，我们要准备啊，怎么样来准备呢？当然能够先了解，我们在长青团契讲的内容啊，应该会跟社青团契讲的内容会有比较不一样，真理的部分当然都一样。那如果说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族群啊，尤其是以年龄来看的话呢，我们会按着他们的需要，或是以着他们的语言啊，能够引起他们有一种共鸣啊，能够回到他们的生活的经验，那理解他们老年的这种心态，诶，真的能够比较靠近他们啊，了解听众的起点跟程度，有属世的程度跟属灵的程度，再来了解听众的性向跟兴趣。这不是说我们的讲道要迎合他们的兴趣，而是说他们比较在乎的在意的是什么样的话题，也许那个是成为一个引言切入，然后再从那边引申。所以如果你跟大专团契的讲道，你开始讲啊，秋雨春雨哇，就讲他可能开始就说啊，又在讲这个啊，可能眼睛就闭起来了。你讲的真理是好的啊，可是如果一开始说，哎，笑脸呢 ？iPhone 14当时要出来了，那大家就过来了。传道可能今年9月吧，哈、哦，哎，传道你也用 iPhone 吗？啊、哦，那是不是有一个话题了？本来度咕就起来啊，哦，要开始了啊，因为他这个对这个话题比较有兴趣。那我们不是，那今天不是整个小时要讲 iPhone 好不好用啊？不是啊，是按着这个来谈，你可以谈很多啊。哦，而第一次用 iPhone 的人呢、啊，你不知道怎么操作，要看说明书，或是你要进去看一看这个每一个这个 APP 每一个软体程式都去乱一下跑一下。对呀、啊，啊，这个就把它拉回来。那我们圣经就是这样啊，是不是啊？可以体验啊，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讲啊、哦，来。再来了解听众的思考风格，年轻人的思考风格跟长青团契的思考风格比较不一样。长青团契的现在他只想说我能够活着呼吸下去就好了。哎，最近小弟哦，好多年没有到屏东去了啊、哦。那屏东教会，哎，去那边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以前认识的，但哎呀，几年不见，有一些人看不到了， 要将来到天国才看得到了，变化很大。那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在一起呢，都在讲什么？在讲说怎么吃血糖才不会高，哦，怎么弄头发可以比较黑一点，哦，啊，怎么吃体重不会增加，哦，大家就谈这些，在比病例啊，哦，那个时候我血糖130啊，那个不算什么啦，我150哦，那另外一个说我180我饭后240哦，饭后240然后这个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7我说啊，那7算什么呢？我9.8啊，好了，好像没什么可夸口的，像圣经说的，就是可金夸的，就是劳苦愁烦，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你到那个乡下，那个公园旁边呢，看到一堆老人家在那里，你耳朵靠进去听他们讲什么话，他引动你讲啥呢？我少年哦，我少年做三架残呢，哦，那另外一个说，哎呀，生什么病？我挂孙了挂五架，哦，那另外一个就说，啊，你们都不算什么了，我塞西冷架骨，累死了两头牛哦，那在比什么？比劳苦愁烦啊、哦，好了。那现在就是说每个人的思考模式他们在意的都不太一样啊，了解心听众的心灵背景，了解听众的经验阅历啊，如果我们能够稍微去理解能够掌握一下啊，那我们在准备讲到的方向目标或是表达方式或是取材应该都会比较贴近于他们的需要，那这个就变成是他们比较有兴趣听的。来，那底下，哎，如果时间到的话，敲一个钟啊。好，谢谢你。那再来讲道的准备，讲道的准备哈、啊。来，第一个，提升讲道动机的层次。我刚刚有提到说，有目标可以提升我们的讲道的动机。哦，那现在我们一般来讲哈、哦，这小弟的想法了哈，当做参考。就说我们讲道动机呢，有一些是说我达成一般基本的造就就好，它动力很小。就说我努力卖给我们丢多后啊，哦，那要达到什么效果，我也没有什么这个期待啊、哦。那第二种呢，比较提升起来，就他会注重讲到的内容跟方法的变化，哦，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有一般这样的，他还想说怎么样把这个讲到讲得更好，那他的动机就会往上提升一个层次。那第三，求更丰富而深入的相关知识跟产生研究的兴趣。所以这比如说有一些专题，一些专题的讲述呢，就会跟我们一般在讲台上对大众的这个造就的，它会比较不一样，它会比较深入专注、哦、有一种研究性延展性、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讲道动机也会被提升，会激励你做更好，花更多时间去做这一些准备、哦、那我们会觉得说一个更好的是说你把讲道这个侍奉呢，你在这个讲道的侍奉上你不断成长、哦、跟你的心灵成长合而为一，或是跟你的灵性成长是合一的。你说哎，我一直在做这个讲道工作，那每一次讲道准备的时候都是在我心灵上一种提升，我在灵性上的追求都好像往上提升，那为了我能够长久的能得到灵性上的造就，那我要潜心的用心的去准备这个讲道，那这个内容可能会跟一般说哎，只是要把这个时间度过应该会比较不一样，你的动机就会不同啊，给大家做参考、哦、那讲道准备底下、哦、熟悉题材啊，对于我们所要讲的题材呢，能够熟悉浏览内容，考虑如何连贯，你讲章已经写好了，那你怎么样去熟悉一下，再考虑一下连贯性，查阅经节，你要翻的经节呢，你要再多看一下，看它的整体结构、内容、经义和讲道的，你怎么样去陈述、哦、再预演一下、哦、因为你在查考的时候可能有意外发现，哎呦，这个经文在我这个题目跟大纲的配置底下呢，哎，似乎有一种穿针引线的效果，哎呀，以前在读的时候没有留意到这样，但是刚好在这样的一个铺陈底下呢，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哦、你也可以有意外的发现、哦、那再来提出重点跟你要翻的经文呢，再注意、哦、不要这个 那我有些时候我们可以用把它直接口述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的翻译的时候，你们可以直接口述。那参考其他资料或找出可以补充的，或者说可能会解答疑问啊，那就是说你在熟悉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讲道内容的时候呢，可以再浏览，选择讲道重点和主题，你可以拟定一个重点。有时候我们会想说现代人聚精会神40分钟50分钟讲述，如果能够用一个观点，一个很单纯的观点，但是我们会分成几个层面来谈，或是不同面向来谈，还是从大而小，从小而大，从近而远，由浅而深由一个比较松散到比较严谨，有一个层次，但是都是在同一个概念底下去发展，可能有很多列举的例子来说明那小弟的意思是说，这样的话呢，你讲到的重点跟主题一直被强调出来，你自己一直都往这个方向在走，那听的人也不会模糊掉。那再来寻找可以切入听众生活的话题，比如说你对大专团契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个什么新的科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切入话题，那引到我们的本论里面来规划时间来分配，来默述一次通常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引言不应该超过整体讲到的五分之一，小弟会建议说两分钟到三分钟，引言不要太长啊！你引言讲了半小时，那底下你怎么讲，你就变成是喧宾夺主了。你如果觉得说这个引言的部分可以化成很多真理性的教导，那你不如把它变成是本论那通常引言只是开门见山，开一个门，然后就是要引出它的重点了。那结论也是两到三分钟就差不多可以。那如果说我们要讲一个见证来做结论大概也五分钟因为重点是在本论，本论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来说，通常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引言、本论跟结论，大概是这样那时间分配，本论应该有至少都有35分钟到40分钟比较，因为重点就在那里引言是开门，那结论呢是关门，那就变成一气呵成，那里头我们呈现出来什么东西给大家看，看得清楚那再来善用技巧，善用技巧就是说了解听众的起点可能有一些复习重要概念，如果是圣经讲习，或是之前去年的事情，或是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是我们推展的圣工，那把这个听众的这个起点这个经验再把它提出来那也可以把它聚焦，借着题目或问题的询问看法，比如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进到21世纪，21世纪你觉得有比较快乐吗？你觉得我们在20世纪比较快乐，还是21世纪比较快乐当然我们不是要他们回答，只是抛这个问题是让他们去思考。那当然大部分的人会说活在20世纪比较快乐回忆起我们大家都是从20世纪活过来的，我们都是在20世纪出生嘛从20世纪出生然后活过来，还是会怀念20世纪拿那个水灌蟋蟀那个橡皮圈或是打弹珠，现在孩子都没有办法，一趴下去手就脏了，妈妈就骂了，是吧？所以很多的乐趣都不一样，现在我们的物质很丰富，但是我们快乐比较少，以前的物质比较不丰富，但是快乐比较多，我们现在经济比较好，生活水平比较高，但是快乐指数比较低这个也是一个切入点询问问题引起动机可能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可以引起动机凸显讲到的主题。那要凸显讲到的主题呢，可以用补充背景，比如说经文，我们就用补充经文的背景来说明这个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你的本论要有枝枝条条，但是怎么样去生补一些肉，有骨架，但是你要怎样补一些肉，你那里头要讲些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补充背景，念经文导入查经，就稍微简单的一个释经的过程，简单就好 或是加见证，或是实事，或是科学尝试的印证，这个就是丰富你的内容。但是小弟要提醒，如果我们有引用一些科学尝试，我们要谨慎，不要变流于变成说后来我们只是在讲科学。那我们要避免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让一些误变成是一种刻板印象，说我们讲的道理或是一个神迹的解释，还是一种奇妙现象的一种解释呢，没有透过科技的原理来解析，好像是不值得信的。有些时候会变成这样哦。啊，在什么地方有发现那个挪亚方舟哦？哇，怎么样哦？哦，十字架底下主耶稣滴血下去的哦，就刚好现在挖出来了什么？这种科学的凭证、科学的数据哦，最好不要用，除非有一些是一般大家的，你稍微引用一下就好。那你不要常常用，常常用就变成什么？神迹十三问有没有？神迹十三问啊，他用科学现象去解释神迹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有两个现象，一个是自然现象，就是自然律，一个是跟自然律相反的。那自然律是神迹哦，就说我们每天太阳都从东边起来哦，从西边下去，然后星球的运转有规律，一定的轨道，一定的时间，这是自然律。一般来讲男女结婚会生孩子，这是自然律哦。你下雨天刮风不撑伞，跟太太牵手散步，故作潇洒状回去了，感冒，你不要怪神啊，说神啊，为什么你让我感冒呢？因为你这样，你有这样的原因，可能产生的结果是这样，这是一个自然律。神造了自然律以后，就让这个宇宙去运转，神的力量没有特别去介入，当然有了，就是说神去把它安排嘛，管理嘛，成色，然后就让它这样自然运转，当然背后有神的权柄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就是一种自然律的现象。那有时候神的力量会介入，让它产生一种超越自然的现象。好，那科学就是在自然律里头。那如果说神的力量介入呢，就是反自然的操作。诶，这个人这个病应该是不能好啊，应该会怎么样，剩下三个月啊。可是医生讶异说，哎，你怎么半年你还活着啊，哦，一年你还活着啊，啊，你去哪里？你吃什么东西？没有啊，后来我是祷告啊，我每天进食祷告啊，每天上教会啊，我没有吃什么特别的药，也没有什么到什么地方去啊。啊，医生就说，哎，特别。那在我们的信仰认知里头，主耶稣医治我。按照自然律，这个病到后来就是怎么样？但是反自然的现象出来。所以很多是反自然的现象。那如果你一直都把它只是用一个科学的现象、科学的原理被它解释，好像我们到后来就是变成是在相信科学，没有透过科学来解释，似乎就不可取信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哈、哦，你花很多时间去用科学的原理去解释神迹，去解释很多很多超越自然的一种现象啊、哦。你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自然现象，很奇妙的医学的研究哦，你看看。遗传学，哦，你看，龙配龙，凤配凤，哦，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哎，科学现象，科学原理，啊，这个是谁造的？当然，我们这个科可以这么说的。可是超越自然的现象呢？你还要用把它拉回去，用科学解释，那这样的后来只是在相信科学哦，好像没有透过科学解释就不得相信，那这样会造成一种刻板印象不好。这一点是需要跟各位来做补充的。再来，用图或表格来解明道理。那我们待会儿下一节要讲这个，哇，这个很繁复的一本小册子，就把它画成变成一个图表，哎，一目了然，有时候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的。或是善用比喻，或设计生活问题，或自述信仰体验或生活感言，这个都是在骨架里面呢，有长肉，有长筋长肉。好，我们休息时间还是不要耽误，好，我们就休息，休息20分钟。